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感谢主，让我们在今天可以进入这个传道书的第20讲。那么整本的传道书都是总共只有21课而已。换句话说，今天就来到差不多是最后的一课了。下一课呢，我们就做一个总温习，好吧？所以假如你在从前的日子里头有些什么问题，或者是你在整个的学习的课程当中你漏了一两课的话，不要紧，下一课回来我把整个总题跟您再一次的温习的时候呢，我深深的相信主耶稣会带领我们，而且呢赐下他特别的恩典给我们，以至于我们在这个总温习当中呢都可以深入的得到很大很大的帮助。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照着上一次我对你的提醒，就是把第12章传道书的第12章把它从头到尾读过2-3次呢。假如你只读过一次或者是很快的读的时候呢，我看你不能够吸收它里头所讲的。但是假如你读了3次之后呢，我深深的相信你大概可以知道他在讲些什么。因为呢这个地方所举出的例子呢，是在我们的圣经当中呢非常著名的一段的例子，特别是他讲到老年人多方面的描述呢，他描述的非常的透彻啊。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在第19课里头呢，就是在这个第11章的第9节、10节，一直到第12章的第1跟第2节里头呢，我特别的有一个提醒，对自己。也对您，这个提醒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年老失节的这一位所罗门王呢，到这个年老的时候呢，他总共有1000个妻子啊，1000个妃嫔在他的身边。你看他的人生是怎么过日子的，而且呢他把那些妃嫔的偶像呢也带进他的国度当中，带进这个圣殿当中，可以这样说了啊。所以呢他是不能够守住他晚年的晚节的，就是在神的面前，神说只有我是你的主，你是我的老百姓，我是你的主，一生一世我要保护你，带领你。但是他在晚节的时候他没有这样做，他没有过一个完全敬畏神的心态的生活，也没有过一个完全的敬畏神的度日子的那种的方向。于是乎呢，他的人生到晚年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完全的崩溃的。而他所用的那个言辞呢，特别是在整本的那个传道书当中，在这个甚至于到了第11章10节9节跟那个12章开头的时候呢，原本呢是这个时候呢差不多是他所写的这个传道书最后的时期呢，他应该有一些悔改的表现。但是我们看见这种悔改的表现呢并不强烈啊，而且呢他在这个时候呢特别先讲到呢少年时期的时候，他劝少年人，他说你有生命有气息，可以吃可以穿可以活的时候，你就拼命的享受吧，让这个世界里头的忧愁赶快的过去啊。但是呢他仍然说神要纪念你所做的。但是无论如何，我总觉得他这样说呢是不对的，这样说呢是接近那种享乐主义啊。所以我们一再的说并不是说传道书里头所讲的每一个字儿你都要照着他去做的，并不像其他的圣经里头所讲的一样啊。那么所以我们大家应该警醒，应该呢对这方面呢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我们才可以呢好好的学习这个功课。好，现在呢我就要求大家呢从第12章第1节开始吧，那么一直看到第14节。假如你上一次没有听我的话把它好好的读一次的时候，好，待会我们再来的时候呢，我就再跟你读的时候你就要特别的留意了啊。那么好好的准备吧，把你的 笔记本子，今天特别的把它打开，因为呢，今天用了很多的名词呢，是很特别的，很特别的。
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传道书五章一二两节。
第十二章第一节，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前，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第三节你要注意，看守房屋的发战，有力的屈身，推磨的稀少，就只惜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再者，传道者因有智慧，仍将之事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察，又陈说许多真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这些事儿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儿，连一切隐藏的事儿，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感谢主，在这个年老的君王最后的时候呢，还讲了几句好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但是我仍然觉得他没有一个很强烈的要求，读这本书的人真是要完全的进入那一个谨守神的诫命这个本分里头啊。而且他最后一句话就是说，神呢是审判官，将来呢我们一生的事呢都是在他的面前要交代的。但是他仍然没有一个很高的警告，就是说你们不要犯罪啊，没有这样说啊。感谢主了，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最后一章，你看他这里头的所有一切的描述呢，的确是非常的透彻的。所以难怪所罗门呢是一个很聪明很有智慧的人，当然可惜的一件事呢，就是他的聪明他的智慧用在他世界的享乐当中。你知道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吗？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请你记下这个原因。这个原因呢，就是日光之下，就是他用那个日光之下的眼光看他的一生，看这个世界应该走的方向，结果就完全是失败的。求主让你让我不要过一个日光之下的生活，要过一个日光之上的生活，好吧。 现在呢，我特别的要在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课程当中呢，我要给你呢一个题目啊，这个题目呢叫做晚年。这是十二章整章的圣经里头所描述的晚年。其实在这个晚年这个描述当中呢，我们看见他总共用了16样东西描述一个老年人的晚年的光景。但是不要忘了，这所有一切被描述的都是肉身上的器官。我再讲一次，他现在所描述的都是肉身上的器官，他没有描述他的灵性怎么样，他没有描述这个老年人他晚年的时候他的生命是怎么样影响其他的人的。这一点我觉得我们需要提出来给你给我做一个警醒。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深深的相信生命是一直走的，生命一直不停的走。那么从小孩开始，我们看见这个生命在生长啊，我们肉体的生命在长大啊，那么到了他差不多30岁的时候呢，就到了他的最高点了。那么以后的日子呢，他还往前走，但是这个肉体呢就不会 一天比一天健壮。但是生命继续下去到底是什么健壮呢？就是他生命的那一个成熟健壮，就是说他慢慢的积蓄了一些他人生里头的经验啊、哦，他的眼光，他的经历啊，甚至于可以加上许多的灾难，以至于呢，他的人生就成熟了。那么到了晚年的时候呢，我们更看见了那个肉体呢是走下坡，但是生命仍然继续的向上。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说他把他晚年最成熟的话讲出来。他晚年影响人的方向做出来，这个呢绝对不是他少年的时候可以给那么多的影响的。圣经里头也有很多这种的例子啊，特别是我们看见许多的书信在新约当中呢，保罗所写的，彼得所写的，还有约翰所写的，都是在老年的时候写的啊。所以呢，我们不是说少年人没有用，他们是肉体的生命的努力长进，但是在那个经历方面呢，人生的经验方面呢，思想方面呢，还没成熟呢。但是到后来呢，他们就继续不断的成长，以至于呢更加的可以被主使用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只能够从16点，就是他的肉身上边的16点呢，跟您仔细的看一看，不能够从他的那个思想方面呢，或者是他的影响方面呢，给你看很深入的地方。但是我提醒你，应该呢把它看一看。那么待会儿呢，我们看一看，当我们讲完了这16点之后呢，以下的时间呢，我就把其他的事呢，跟您做一个深入的讲解，特别是把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的那个人生里头最美的那个晚年的光景给你看一看。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羡慕在主里头的成长，以至于呢我们自己也可以被他好好的使用啊。那么现在这里头呢，这16点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呢？是应该呢是从第三节开始啊。那么第三节开始呢，我们就我们从第二节开始好了。他说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那么日头月亮星星这许多的事呢，都是我们人的光彩呀。今天早上我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哦。那么就是遇见一个年长的啊，他大概呢是66岁左右啊。那么遇见一个人，他的头发已经开始白了。那么他就对我说，他说呢最近我去剪头发的时候呢，那个剪头发的人呢就对我说，诶，我替你做一点小小的功夫啊。那结果呢，他剪完了头发之后呢，他就替他用一些染料呢在那个头发上染了一染。那么结果他跑来对我说，你觉得怎么样？我说，哎呀，那些头发染掉之后呢，当然看起来好像比较黑一点，但是没有光彩。那个人听见之后就一直点头，他对对对对对对对，我的脸，我的眼睛，我的头发都应该有光彩的。 那么我们生命当中的光彩是什么呢？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啊，你整个人所讲的话，你整个人跟主的接近，你整个人所做的每一件事，甚至于你在社会里头吃喝穿都有光彩的，因为我们是属于主耶稣的。但是到年老的时候呢，这个年老的君王他说什么呢？日头、光明、月亮、星星都变为黑暗了，这是何等的悲观的一件事呢啊！他说雨后云彩返回，下完了雨之后，许多的云彩又接起来了，又要下雨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身体的病痛一样完了之后，另外的一样又来了，手、脚、腰、脖子都是我们疼痛的源头啊！这样呢，就表示一个人呢，他的身体已经到了他的晚年啊、哦。但是不要灰心，我所爱的弟兄，我的姊妹，不要失望，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的一生一世到了最后一口气，神都要使用我们做他自己美好的见证的。姊妹真是唱得太好了，她说在天除你以外我还有谁呢，在地上也没有另外的一个人是我可以跟随的，真是感谢主，这么好的诗歌我盼望你可以喜欢。那么假如你真是觉得好的话呢，写一封信给我，让我在这个地方呢告诉我们的姊妹，让她也觉得欢喜快乐啊！我相信呢在这个最后的研读这一个传道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好好的准备一下，这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进入他的第三节看一看啊，十二章啊。那么请你呢把这许多的地方呢都做笔记记下来啊。他说看守房屋的发颤。那么什么是看守房屋的呢？一般来说呢就是表示我们的手了啊。那个手呢在年老的时候呢就颤抖了啊，有力的屈伸，有力的是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我们的腿了，我们的脚啊，脚呢就没力了，要屈伸了。推磨的稀少就止息，推磨的是什么呢？ 推磨的，大概我相信你也很同意的，推磨呢就是我们的牙齿了啊，牙齿呢掉了，稀少了啊，从窗户往外看的都灰暗，昏暗，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窗户往外看的，这个就是眼睛了啊，我们老眼昏花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然后呢，街门关闭，街门关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听不见声音了，那么就是耳朵啦，耳朵呢关闭了，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睡不着觉了，睡觉的时间比较短了啊，那些年老的人呢一早就起来啊，因为晚上呢睡的时间短啊，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唱歌的女子当然就是我们的声带了，就是说我们的声音呢就微小了啊，衰微了。当然在这个年老的时候呢也不能够再唱什么歌了啊。最近有一次我听一些的磁带啊，我就对另外一位很有音乐修养的一个姊妹说，我说为什么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唱歌唱得那么好，现在这个磁带我觉得好像有点别扭。他说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现在已经年老了啊，年老的时候呢他就不能够好像他年轻那个时候所唱的诗歌那样啊吸引人了啊。那么第五节他说，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啊，这是很对的，人怕高处根本就年老的一种表现了。路上有惊慌，常常觉得有人偷他的东西，又掉了这个又掉了那个，那么真是到处都有惊慌。杏树开花，那么不用再说什么了，杏树开花开白花，那么就是说一头白发啊，蚱蜢成为重担啊，蚱蜢是很轻的一种动物啊，成为重担了。换句话说呢，连那么轻的东西呢都不能够担当了啊，成为重担了，人非常的软弱了，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这就是死亡了。那么然后呢，第六节下边请你看看啊，他说银链折断，银链是什么？就是说他的直锥骨啊，就是那个身体背后那个长长的直锥骨呢就折断了。老年的时候呢，看见很多老年人呢都是不能够伸直他的直锥骨的。筋冠破裂，筋冠呢大概就是指头了哈。那瓶子在泉旁损坏，瓶子呢就是胃了啊。那么然后呢水轮在井口破烂，那么水轮呢大概就是指那个心脏了啊。那么然后呢，这一切过去之后呢，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不，绝对不虚空，因为我们是属于主耶稣的人。请你看提摩太后书，我非常的喜欢这一段的经文，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到第八节啊。提摩太后书，使徒保罗在这个最后的时候，他在第六节的时候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感谢主，他最后的时间已经来了。请看他怎么样看他的晚年，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有三样东西是他在这个地方赞美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打仗不是玩的耶，打仗是一件非常艰苦的事，是一件生命有关的事。但是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换句话说就是我已经尽了我所有的能力，我把命也拼上了，但是现在已经打完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做一个长途跑步的人， 我曾经在年轻的时候呢操练过，现在已经不行了啊。为了什么呢？因为当跑的路呢我已经跑完了，那么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为了主耶稣的缘故我生存在世界上，做完了我现在要做的事儿。从此以后呢，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现在不是等死，我乃是等着见我的救主耶稣基督。到那个时候呢，我就有一个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是要得奖赏。哎，这是真是太美了，按着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天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请你看看两个对照啊、哦，一个呢是享受了人生里头所有一切的风光荣华，但是到头来年老的时候，他看一切都是崩裂毁坏的，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但是现在呢，我们又看见另外的一个，把他自己的生命完全奉献给主耶稣。他在君王的面前做见证说，那个从天上来的异象我没有违背的，到他年老时候是何等的有力，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光明，因为他有主耶稣在他的生命当中。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的人生是怎么样的呢？
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传道书7:8。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只有一分钟的时候啊，我们就要结束我们今天这个课程。下一次请你不要忘了，第21课是我们最后的一课，而且呢我盼望是最美好的一课，也是最丰富的一课，所以你千万不要忘了收听这个节目，跟我一块好好的祷告，跟我一块好好的联络啊，以至于让我也可以分享你的喜乐。我只有一个盼望，就是你在读完了这个传道书之后呢，你的生命更稳定更丰富啊。那么现在有两方面的问题呢，请你思想一下。第一，就是为什么所罗门王啊会写一本传道书呢？这么消极，这么空虚，这么没有意思啊，他为什么会这样的呢？第二，你呢，你现在的境况是怎么样的呢？请你把你现在的境况告诉我啊，那么给我来信就行了。愿主耶稣基督与你大大的同在，下一次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面吧，再会。